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何美意。美意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叫做《何等美意》，并且这些年来，美意也是社会各界争相邀请的生命激励讲员，因此认识他的人不在少数。美意虽然身高只有126公分，但是他是一位好太太、好妈妈、好老师、好讲员。一个女人在生命中所扮演的各个角色，美意一样也不缺。而他与自己生命互动所得到的各种启示，更为他的名字做了最好的佐证，让人打从心里认同上帝的美意本是如此。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何美意的生命故事。美意你好。
云彩飞扬的听众大家好，
非常感谢美意今天来到节目当中。那美意，知道你生命故事的人一定会觉得说，你的父母当年为什么这么有远见哦，把你的名字取为何美意啊，何等美好的心意。那你知道父母为你起名时候的想法吗？
我们家有6个孩子哈，我的爸爸是在老五出生以后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受洗之后大约1年多我才出生。那其实他并没有特别去想说要取一个什么样名字，因为我的姐姐们都是叫美什么美什么哈，取到我的上面一个姐姐叫美德，那取到我的名字就叫美意。或许他那时候并没有刻意，但是我觉得好像上帝已经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很好的预备。
真的。那你现在目前身高大约126公分吗？也就是大概小学生大概3年级左右的身高哦。这个外表形成的原因是因为你有软骨不全症候群，俗称侏儒症。那么这样的缺陷，小时候父母和你是在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都不知道，只是大概在我2岁左右，我的父母有感觉我走路的样子跟我的哥哥姐姐们不太一样，照道理2岁的孩子应该走得很稳了，他们看我摇摇晃晃的，当时有带我去给医生看，那医生也看不出什么，唯一发现就是我的膝盖不直，所以他们就觉得那膝盖不直就来开刀就好了，做矫正，那4岁半开一次，而且开完刀上了石膏半年没走路，他们觉得这样应该就可以长在石膏里，可以长得很直。半年后石膏打开来开始走路，诶，不理想。5岁半再开一次，2次手术结果是一样。对我父母或者医生，其实他们当时是想不透为什么长在石膏里还长不直。现在知道了，因为我是25岁以后自己又到台大医院去做检查，然后医生才告诉我这是假性软骨发育不全症， 也就是非典型的侏儒，而且这是基因突变造成的。所以我想基因的东西大概我们现在就知道，那就是没辙，你的头发是直的，把它烫卷了之后它还是长直的嘛。那在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身高136公分，是我这辈子最高。那到最后量身高是126，少了10公分。以前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到了35岁以后检查出知道是骨质疏松。那其实我这个整个假性软骨发育不全症造成我的不只是身高的问题，那我脊椎侧弯这个也开过刀，还有后来知道是骨质疏松，就是应该是说造成我整个骨骼方面的问题。
嗯，那么虽然小时候可能不知道原因，但是外观上就是知道说诶，没有办法长高了啊。
对，
所以你的父母面对你身高的一个与众不同，他们对你的教养态度有不一样吗？
我觉得其实他们对我的就是爱跟接纳还有鼓励。你知道当两次的手术都失败，钱花了，孩子没医好，而且在那个年代哈，一般的人对于家中有个残障的孩子那种眼光，或者说对于这样子的孩子的评价，我想都是负面的多。我的爸爸竟然告诉我妈妈说，既然上帝给我们这么特别很不好养的孩子，那就是看得起我们，托付重任给我们，好，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这个小孩教养成功。我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很不容易，他没有觉得他们真倒霉，或者觉得哎呀这小孩来讨债的哈。而且呢他们很常对我说的就是，美意，爸爸以你为荣。我以前以为天下的爸爸都是一样的，就是都是 Oh, I'm proud of you。 我后来才发现，哦不，我爸爸有六个孩子，诶，他有什么道理以他那个残障的老腰为荣？而且他很常对我说的就是，你长大会成为有用的人。其实我并不知道我长大可以怎么有用，只是这样子的话在我的脑袋里，在我的心升值了，我就觉得我一定会有用，而不会好像妄自菲薄，就哎，我很没有用，或者我觉得我是我家的累赘。我觉得这种负面的思想就不会跑出来。
嗯，那爸爸的想法这么的健康正面啊，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再形容一下说他所带领的你的整个家庭的氛围大概是如何的？
对，我们其实家里穷困啊，那时候我的爸爸为了养我们六个孩子做了三份工作。但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超喜欢我爸爸下班的时间，很期待他回来我们可以跟他一起玩。所以我的姐姐都开玩笑说我们家叫做穷开心，明明很穷但是每天很开心过日子。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穷困家庭却是一个欢乐的气氛，好像钱财很少，喜乐很多。对我们来讲，我们都觉得好像可以看到很多的盼望。那我妈妈呢，我们把她号称为穷大方，就是明明很穷但是对别人很乐意施舍，很愿意分享。我觉得穷大方穷开心的家庭是给我们兄弟姐妹一个很棒的资产。
那么这样听起来就像是这个儿歌里面唱的，兄弟姐妹都很和气，父母都很慈祥，并且美意在小时候事实上你就接触到了教会。
嗯，
所以是不是可以请你分享一下认识基督信仰的过程？
嗯，其实刚才提了，就是我的爸爸是在我出生前受洗成为基督徒。那我们小时候当然家里很小，就是礼拜天爸爸妈妈就把我们赶到教会去上主日学，免得在家里吵他们哈，他们可以好好的做点事。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里开个照相馆又开个裁缝店，那对我来讲去教会当然就是唱诗歌听故事。可是好像这个神本来只是一个故事中的神，慢慢的我开始对这个上帝有一些体会。是我记得我4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还写功课找不到参考书，后来真的没辙了，我就祷告求上帝帮助我找到书。祷告完好像上帝就提醒我说，你去看看那个茶几底下，就一翻开茶几底下果然参考书在那里耶。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诶，祷告好有用哦，诶，这个上帝他听我的祷告。 不是那个高高在天的神。然后再来呢，有一次我的主日学老师跟我们说到所罗门王的故事，他就提到所罗门王求智慧，那时候听了我也很感动，我就觉得上帝啊，对，我就是要智慧，好，我跟上帝求，好，我也希望我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一次的月考，我记得我们满分是6科600分，我竟然考了598，那是我从来没有过的高分。那时候透过这一些，让我觉得这个神他真的不是这么的莫测高深，他也不是只是一个历史人物。然后到了国中以后参加教会的团契，这时候对我有一个更重要的影响，就是透过团契弟兄姐妹的那个互动，在那里有一个很好的同侪，一群好朋友。再加上因为小时候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会带我们到屏东有一个信义广播电台去那边录儿童的唱歌还有广播剧等等，所以我知道信义广播电台呢，他们有圣经函授课程，我从国一开始参加他们的函授课程。那一方面呢，就是在团契里面我们有个大哥哥，他会盯我们啊，你有没有读经啊，有没有祷告啊，然后如果你告诉他说没有，他就告诉你读圣经很重要，为什么灵修很重要，讲很多。然后后来就想啊，为了不要让他讲这么多，我一定要开始读圣经。然后下礼拜他就问有没有读圣经，有，可以答得很大声。然后他就说啊，现在读到哪里了，好，他还要盯进度。那时候其实读圣经祷告好像是为了要对这个人有所交代哈。可是当我开始参加函授课程之后，诶，里面他所提的一些问题让我开始对圣经更有兴趣，而且觉得读圣经好像越读越懂。所以我从国中参加了函授课程之后，我觉得对我影响就是我开始有了固定的灵修生活，读圣经，读荒漠甘泉，然后我也买了一个祷告手册哈，开始为我周边的一些事情写在上面，提名代祷。那我不是像别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哈，就是一点一点的。我觉得就像圣经上说的，一天天一点点，他改变我，命令加命令，律例加律例哈，就是上帝就是这样在改变我的生命。
所以小学的时候对上帝的体会是祷告蒙垂听，那国中的时候就是在这位大哥哥的带领之下，从被动到主动的来学习圣经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父母、兄弟姐妹、教会对你都很接纳吧？
对，我觉得在教会里面对我的生命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原生家庭对我是很多的爱跟接纳，可是离开原生家庭出来到外面，这个世界是比较冷酷的。过去我们在台湾对于一个残障的朋友，好像那种接纳度或者友善都不是这么的足够，可是在教会里面它却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持系统。一方面你可以从牧师的教导知道，从上帝的眼光看到我个人的价值，也从弟兄姐妹还有在教会里面好多的婆婆妈妈们哈，这些长辈们他们对我们付出的爱，这一些是我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支持系统。我觉得从原生家庭跟教会这两个系统去建造我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但是您刚刚也提到，出了家庭出了教会之后，面对社会的时候，社会上相对是比较残酷的，
是，
所以你自己觉得大概到什么时候才真的很坦然能够面对自己的缺陷？
我觉得他大概没有办法很清楚说诶，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不断不断的去堆叠。好，譬如说当我还是国中的时候，可能人家看我以为我是一个国小的身高，但是慢慢的到我已经长成一个大人的脸还是小孩的身材，其实走在马路上还真的蛮麻烦的，就是大人很有礼貌，他看你是偷看，可是小孩他是直接用讲的，妈妈你看那里有个好小的阿姨哈。那其实也很多次在马路上就遇到那种很尴尬的局面，你只想快快回家，可是回到家呢，路上的场景你还会不断的回忆，所以其实有一段时间真的会觉得蛮害怕出门的。然后 你要停止自己再去回想那个马路上的场景，可是人的思想就是这样，你想让它停它停不了。那后来我慢慢我就在想，其实别人看我并没有恶意，小孩说我不是嘲笑，他只是在说一个事实，那我为什么要难过呢？反省一下，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真正去看到我自己的价值，我用别人的言语用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所以我就想我需要用一个更高超的眼光来看我。那当然想来想去就是从圣经找嘛，我就发现原来上帝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贝，都是独一无二的。其实你知道吗，以前我也常常听人家说每一个人是独一无二的，可是我真的是超讨厌那一句话的，因为我都觉得对啊，你们都独一无二，只有我叫怪咖。好，我是怪咖，可是我又不能真的这样去跟别人说我是怪咖，可是我心里就会觉得反正你们都可以说你们是独一无二，我就不行，好，我就是很奇怪。但是后来我慢慢就发现说，人看人是看外貌，上帝看是看我们的内心。我自己都看不到我的价值，我却要求别人看到我的价值，我自己不看重我自己，要别人尊重我，我觉得那根本就是奢求。那在圣经以赛亚书里面有提到，他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上是华冠，在神的掌上是冕旒。我就想说上帝看待我像那个价值连城的皇冠，一顶皇冠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有名家设计，然后用最纯的黄金最璀璨的宝石来装饰它。我就想说这样一顶皇冠是价值连城的，那我的设计师是谁呢？是造天地的主，他设计创造了我，那我为什么要妄自菲薄？我为什么不能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所以当我开始用上帝的眼光看自己的时候，我觉得一件很奇妙的事就发生了，就是过去我是一直要求我 stop， 不要让自己再去回忆在马路上发生的那种场景，不要让那个受伤的回忆继续回来，但是我觉得那个好像很困难。但是我现在学习的是，当我再一次在马路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不是告诉自己停，而是用上帝的话来安慰我自己，鼓励我自己说，哎，美意，你是上帝的宝贝。现在在周边的这些人，他们跟你一样都是耶稣的宝贝，甚至耶稣爱他们，爱到为他们定十字架。所以我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有谁可以看不起谁，每一个都是上帝眼中的宝贝。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我可以立刻就转换我的那个心，我就不用再把这个受伤的感觉再带回家再去反复的想，而是用上帝的话语来取代。所以我觉得是用取代的方式让我里面那种负面的东西就被赶出去了。
嗯，所以就像梅毅刚刚提到的，圣经的话语是一点一滴的累积堆叠，然后也在你的生命当中碰到状况的时候，
嗯，
你可以用圣经话语的真理去取代一些比较负面的声音或者是眼光。
是，
那么我想上帝也赋予你很大的恩赐，其实梅毅曾经当过钢琴老师，
嗯，
然后现在也带领宇宙光百人大合唱的诗班里面女低音的声部，所以是不是可以请你分享一下自己这方面的恩赐的发掘，跟你的父母大致是怎么栽培你？
应该是说一开始是我五岁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我在我们家门口，因为我们家那时候在屏东市的中华路，算是热闹的马路，一大早很无聊我就唱个歌，就没想到开口一唱呢就吓到一个欧机上从脚踏车上摔下来哈。那当然这一幕我的哥哥姐姐们哄堂大笑哈。那等到爸爸出面，哎呀，赶快跟那个欧机上对不起哈，走了。然后照道理我应该是挨骂的，因为我闯祸嘛，结果没想到爸爸反而说，哎，你唱歌声音很洪亮啊，好啊，这个多练几首歌哈，等你练会了我就带你到电台去唱歌。然后呢我就真的是很认真哦，我还记得我练了一首我自认为超有水准的歌，叫王昭君。然后呢爸爸看我那么认真，就果然带我到电台去了哈。然后我就把我会唱的歌一首接一首就都唱完了，还拍拍手进来说，电台人都说你唱得很好，还给你准备了奖品。我就看哇，一个好大纸盒，上面写四个字， 马力相照。然后呢，回家路上爸爸还说，你知道吗，你的音乐实在很有天分。我当时是孩子，我当然就点头接受。现在回想一下，唱歌下到偶机上，怎么会去等于音乐有天分呢？但是呢，爸爸就告诉我说，以后你上学啊，学校老师会教你们很多课，其中有音乐课，你一定要认真学。我说好，然后等你学会了，我再带你到电台唱歌啊。所以我上学以后音乐课超认真的。我有个梦想，我长大了我要当歌星，我要到电台唱歌。然后呢，这一路到长大，想到这件事，我后来就想，爸爸总该带我去电台了，对不对？我就问他，诶，我小时候你带我去哪一个电台啊？他说，你真认为你去过电台？我说当然啊，有照片为凭啊。他还帮我拍了个在电台唱歌的照片嘛。然后他说，好啦，老实告诉你，那是我上班的地方。我爸在哪上班呢？他在屏东地方法院看守所。我就想，哦，邓丽君都到军中去闹军，看守所铁定是没钱请大歌星来，所以找我这小娃娃唱歌给犯人听，对吗？我爸说，哎，反正麦克风没给你打开啊，门也关上，好，你就尽量唱呗，好，不会吵到人，不会吓到人。我就想啊，原来是骗局一场哈。那我说不对啊，我还记得奖品啊。哦，他说其实那个奖品呢，根本就是他自己花钱在看守所的合作社买的哈。那看起来好像是一件骗局哈，但是对我的影响就是我被鼓励了。虽然长大以后也没有当歌星哈，但是好像我对音乐的那份狂热，那种热爱哈，就一直在我的内心里面。特别到了国中以后，就会很想要练琴，所以那时候也无师自通自己学琴，然后爸爸后来也买了琴给我。那那个过程其实蛮不容易的，然后也在教会开始担任司琴，好，担任伴奏。那我觉得其实在教会里担任伴奏的那一段日子，对我来讲也是我自信心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诶，从小爸爸说我长大会成为有用的人，我从来不知道我可以怎么有用，但是呢，我是一个国中生，我就可以开始在教会司琴了。我好像看到一线曙光。我那时候我真的跟上帝说，上帝啊，如果美意这辈子什么都不会，我觉得至少好像音乐服事这一块是我很乐意，我很愿意做。那当然你知道教会里面的这些人善良啊，我弹的可能不怎么样哈，但是他们就给我很多的鼓励。那我觉得在教会里面的事情，这份服事给了我很大的自信。那我后来就觉得说，哎，我好需要老师哦。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我的服事事情都是无师自通，我实在很需要老师啊，不然我都觉得我有点草菅人命嘛，我弹错了大家跟我唱错啊，这不应该嘛。那我觉得很奇妙，哎，我并没有跟我爸爸讲这样子的想法。有一天晚上我爸爸出去到田里散步，田埂哦，晚上诶，竟然遇到了一个当时在屏东师专教学生弹琴的副教授，他竟然愿意免费教我。这个过程就很奇妙哈。然后到我去到老师家，更加发现另外一件我从来没有发现的秘密，就是诶，我人没长高，但是我的手长大，我可以弹八度也可以弹九度，那腿很短还刚好可以踩踏板。那时候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觉得说原来上帝你给我的条件一样都不缺，就是你要让我在音乐上有服事，我需要老师，你就让我爸爸在田埂散步也可以捡到一个免费的老师。然后呢，诶，我人很矮，你给了我一双不成比例的大手，腿很短刚好够踩踏板。好，这一切以前没有发现，现在才开始体会到说，哇，上帝你对我真好，哎，好，这些条件的东西不是你可以经过努力就会有的。后来这个音乐的服事也帮助了我，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一方面我教钢琴，这个也为我自己赚了一些生活费，然后后来也因此走上带儿童合唱团啦，在学校教音乐等等。
所以你提到这么多上帝美善的恩典里面，那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上帝这么好，可不可以在身高上面也给我什么样的恩典，让我可以长高？
当然 我记得以前读国中高中的时候，我常常晚上睡觉前跪在那边祷告，我就想，上帝啊，台语有句话说几米短几寸，你可不可以给我这样的恩典，好让我明天长高，好早上睁开眼睛就突然哇身高就正常了，可是祷告完躺下来睡觉又突然爬起来说，上帝啊，可是不要一下长太多，不然我明天就没有制服可以穿去学校了，你看我还有这种烦恼。那结果呢，这种几米短几寸的好康并没有，我的姐姐就是我们家的老五长到172，可是我也没有。那我也有印象哈，在那一段时间台湾其实曾经流行过神医布道，然后教会就会有一些我们这些团契里面的朋友就说，诶，你要不要去？我那时候很挣扎哈，我就在想，万一祷告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样会不会让上帝太丢脸了？现在回想觉得蛮可笑的哈，好像上帝还要我来替他顾面子嘛哈。那一方面我觉得也或许我真的没有那个信心，上帝是全能的医生吗？或许那是在圣经里面，是在20世纪可能就不管用了，或者说在别人身上可以，在我身上可能未必可以。但是我现在回头去看，我就觉得原来我们以为得医治才叫神迹，我现在看到的是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点点滴滴的改变，那才叫神迹。让一个没有自信的孩子可以找到自信，一个看不到自己价值的人可以透过上帝的眼光来看到自己的价值。特别是过去我觉得我是怪咖，所以我很不喜欢别人看我，对我来讲呢，走在马路上被人家盯着看啊，总会觉得好像芒刺在背，很不舒服哈。但是呢，现在我觉得我可以开始接纳自己，也跳脱别人的眼光，甚至有更多的机会在许多的人面前站在那里见证上帝。这不是神迹是什么？所以我才发现，原来有时候我们会以我们的理解去要求上帝来答应我们内心里面的需求，啊，上帝如果没有答应，好像这个上帝是不是不行啊，或者这个上帝好像不关心我啊。可是现在我才发现，原来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所以常常有时候有一些媒体访问我，他们就说，诶，如果可以选择，你会希望选择一个正常的外表吗？我说我当然要，但是如果我有了一个正常的外表却没有现在这种生命的深度的话，我真的想一想，我宁可是有这个外表，而上帝让我在经历这些之后，我的生命可以更加的有深度，或者说我可以跟上帝更紧密的同行，这个是比我拥有一个好看的外表更重要的一件事。那我也觉得真的很有趣，在我身高136公分的时候，人家叫我矮冬瓜，当我变成126了，你现在如果上网 Google 一下，你会看到很多人称呼我为心灵小巨人。那那个巨人当然仍然不是指身高，好像就是你生命的高度，你心灵的高度。那我觉得心灵的高度是从上帝得着智慧的。那那个智慧怎么来？箴言那边提到，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常常也有人会跟我说，哇，你的生命里面怎么有这么多的智慧？我就觉得如果我没有敬畏上帝，没有认识上帝，我真的不会得着这些智慧。那我觉得有这样的智慧真的是胜过世上的聪明 IQ。 那我真的就是觉得我这个不起眼的外表就好像是一个瓦器，但是有基督在我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就彰显出来，所以我觉得那种力量哈，是从里面出来的。
一生最大 是有耶稣住在我里边，世界不再吸引我，主爱胜过全所有，一生
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何美义。从小因为软骨不全症候群的影响，美义目前只有126公分的身高。然而，美义跟我们分享了，由于他的成长背景，父母慈祥，总是接纳鼓励他，常常告诉他：“我们以你为荣。”你以后一定会成为有用的人。加上从小接触教会，国中以后参加教会的团契，接受圣经函授课程等等装备，让美义一点一滴的在基督信仰中被建立，正面积极取代了负面自卑。现在有人称呼他心灵的巨人，而美义也真实的体会到自己是上帝的宝贝，拥有心灵的高度远比外表的身高来得珍贵。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美义的分享。美义，如同你所说的，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你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包括建立家庭这个人生极重要的事情也充满了上帝奇妙的带领。
美义现在也有一个非常健全的家庭，那你的先生他叫做宗琛，在你跟宗琛互解连理的过程里面，你是不是也可以谈一下，就是说你的先生当年之所以能够在家人的反对之下坚定追求你的原因是什么？
很有趣的是，其实我的先生身高177，但是他却是一个很自卑的人。自卑的原因呢，说来也真的叫没道理。就是他皮肤长得黑。那很多人会觉得男生皮肤黑有什么关系？可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可能因为自己不能接纳自己的黑，然后加上他的有些亲戚就会跟他开玩笑哈，说到哦哦个谁勾谁勾哈，哎呀，这还押韵呢哈，所以对他来讲很受伤哈，他就觉得哎自己一无是处。可是当他看到我长得这么矮，他觉得应该是一个躲在阴暗角落里的人，应该是一个自卑的人，怎么一点都不自卑，很阳光，很开心。这个阳光喜乐就是在他里面最羡慕的一个特质，竟然在我这样子一个人身上看到了。所以他就觉得没道理。好，就是以他的外表，他应该是很有自信的人，他却很自卑。我这么应该该自卑的人却这么开心。所以那个没道理的人就开始观察另外一个没道理的人，他觉得我应该是装的。为什么呢？如果你很自卑，你假装你一切很 OK， 你把自己武装起来，别人就不会多问你什么，那么你就很安全了。可是他观察了两年，他就觉得再怎么装都不可能装这么久，你总有露馅儿的时候嘛。所以他就发现真的耶，这个人真的好阳光。他那时候就在想，他期待的一个快乐家庭生活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提供的，所以他想要借重我。那当然后来在我们交往的时候， 就面对他家人的反对。其实这个我可以理解，不是他家人特别刁难我，只要我要谈恋爱，大概我跟哪一个男孩谈恋爱，我都得面对这个课题。那有过几次他的兄弟姐妹会打电话给他，就说哎呀，爸爸为了你的这个事情啊很烦恼，晚上睡不着，甚至呢高血压。你知道当听到他们这样子转述的时候，我都会很想说我看我们就分吧，因为我会觉得这老人家跟我无冤无仇，我干嘛害他呢？我如果不跟他的儿子交往，他就可以比较放心，对不对？不会有压力。所以我就会跟中村建议说，我看你去找一个家里比较能接纳的女孩。那但是他就告诉我说，你的优点是要接触才看得到，但是你的缺点是一眼就看到。他说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让我的家人接触你，所以他希望我再多给他一些时间。他也跟我说希望跟我并肩作战。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啊，我又并不到你的肩。他就说其实你不矮，你只是腿比较短，我们坐下来就并得到肩了。那当然这是开玩笑的。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经过了很多的祷告，教会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也为我们祷告，辅导牧师师母也都在为我们的这些婚事祷告。过程真的很不容易，甚至辅导跟牧师还特别坐了飞机到屏东去跟我的公公谈。那我觉得忠诚他之所以坚持，就是像他说的，他很清楚如果是他更年轻的时候遇到我，他说他可能不会跟我交往，因为那时候还是很介意别人的眼光。但是到了他认识我的时候，差不多30岁了，他就觉得他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家庭生活，他觉得真的是在家里关起门来可以很开心过日子的，所以他那时候才开始追求我。
所以之后你们就步入了婚姻了。那步入礼堂之后，接下来的挑战可能就是生孩子。
对
啊，那么因为您刚刚说的这个假性软骨不全症候群，事实上它有不小的遗传几率。所以面对生孩子这个事情，虽然你自己本身对自己的障碍已经有很健康的体悟，但是生小孩如果有遗传性的话，不免又是一个信心大考验了。所以你当时又历经了哪些挣扎？那家人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或是朋友提供你什么样的心理支持呢？
那个时候当我发现自己怀孕，我去了医院的遗传咨询那里去看。很有趣的是，那个医生劈头就问我，像你有什么不好？我就想啊，像我有什么不好？你一定要逼我说吗？他说，他又问了一次，像你有什么不好？我就就是像我这样矮矮的。然后他就说，就算他的身高像到你这么矮，他的智商也会跟你一样高。我那时候就觉得，这医生讲话真不负责任呢。我的身高他一看就知道有多高，我的智商他又没有测过，他怎么知道我智商有多高？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在我们门诊里看到比你更多不幸的一些疾病，你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好，回去。我站在那个门诊室外面，我就心里想，医院绝对不可能没有医生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办。所以后来我又挂了另外一个医生的门诊，那医生就告诉我说，可以透过看超音波，当如果怀孕到23周， baby 的头围是23周，但是他的这个手背骨大腿骨，如果这个大腿骨是比头围落后3周以上，那么就是有我的遗传。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耶，终于知道了，好，那就很开心的回家。可是你知道怀孕到19周的时候我就有挣扎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他会在里面动了，我开始觉得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那如果检查的一切结果正常，那当然 OK。 可是如果他有我的遗传，我要不要处理？我就不要他吗？我觉得我是谁啊，我竟然掌握他的生杀大权。我突然之间我觉得很恐惧，那个恐惧就是，我如果明知他有我的遗传，我不处理，我不知道我要怎么面对周遭的亲戚，特别像我先生那里，他的妈妈那里有11个兄弟姐妹，你知道，一拖拉骨，我有一拖拉骨的舅舅阿姨， 我就在想别人会不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不理智，明明你就知道你还生，可是就像我说他是个生命诶，他伤到我我就不要他，我突然之间觉得这很可耻诶。所以我就在想说，那如果我要了他，慢慢他长大之后，我一个人出门人家都看，我再带一个跟我长一模一样的小孩，然后甚至如果生两三个跟我一样的，这不像一个马戏团出来了。所以你知道想到那样子头皮真的是发麻。然后到怀孕23周要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哇，那个胃是翻腾的，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什么叫胃会灼热是翻腾的。然后就在那个恐惧里面，上帝就给了我一段经文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道路。可是我就在想，这太玄了，这太难懂了，这到底什么意思啊？上帝，你可不可以直接告诉我，有遗传或者没有遗传，可不可以清楚一点？我很努顿的讲清楚一点。然后诶，后来上帝就再给我另外的经文，他就说，我所赐的是平安的意念，并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末后有指望。啊，我立刻就觉得，哎呀，上帝，我懂了，叫我末后有指望嘛，哈。所以其实那一天去检查，医生就跟我说，嗯，现在看起来这个大腿骨是比头围落后一周，但是如果要保证一点的话，你26周再来好了。那其实当然对我那时候来讲，我已经很清楚知道，诶，这个是上帝给了我一个保证，哈。那当然生下来孩子是正常的，隔了10年之后我又怀第二个。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你已经经历过第一个了，你第二个一定很 OK， 对不对？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 No， 因为几率还在。所以你知道吗，常常求上帝赐给我正常健康的宝宝，祷告完有时候都还不放心，我就是干脆跟上帝谈条件，我说，上帝啊，可不可以求你赐给我正常健康的宝宝，我为你做牛做马都没关系。那说真的，有时候人你软弱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几率就是这么大，挡在你面前，它就像一个大山一样，你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跨过那个几率。那这种挣扎到了生完老二，看到他也是正常，我就觉得好像上帝免了我这一样功课。也有人问我说，那如果万一上帝给你的是一个跟你一样的小孩呢？我说我也不知道诶，或许上帝觉得我功力不够没办法，所以他就免了我的这一样功课，我不知道。那也有人问我说，如果别人有跟你一样状况的，你会鼓励他们生吗？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跟计划是不一样，我没有办法去代替他，我也没有办法代替上帝去替他做决定。那我只能说我自己经历过这些，我知道真的不容易，那上帝给我这些，我就是为这些感恩。
嗯，所以在10多年的过程当中生了两个女儿，
嗯，
两个女儿都是很正常的哦，
嗯，
并且她们也很独特。那我们现在再来谈一下另外一个方面的事情啊，就是你刚刚有说在你生二女儿的时候祷告说，如果上帝给我一个健康的孩子，我就为你做牛做马都没有关系啊。但是其实你不知道有没有做牛做马的身体啊。因为我知道美意在大概35岁的时候，其实医生就曾经警告过你，你的骨头年龄事实上已经超过90岁，
嗯，
是像一个海沙屋一样的身体啊，要特别的小心。但是上帝似乎之后也不知道是应允了你这个做牛做马的祷告还是怎么样，但是他就是大大的使用你啊。所以你在2002年因为出版了书籍的关系啊，被媒体报道之后，就意外的成为了到处分享跟演讲的热门讲员。那你自己体力上可以负荷吗？
嗯，其实我珍惜上帝给我的每一个机会跟舞台。说真的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哇，你一年有150场甚至更多一点的演讲，怎么忙得过来？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过来，真的不是我特别行，我就觉得好像上帝带领我就是这样就过了哈。那其实2002年那时候我是辞掉学校的工作，因为我本来是想我要自己照顾我的老二，结果没想到刚好我前面那本书《我是失误的作品吗》出版了之后呢， 媒体的报道带来很大的效应。那刚开始其实都是在接媒体的访问啦，或者电视节目等等，然后后来就是教会开始有很多的邀请去做见证分享，然后刚好也在那时候教育部在推动生命教育，很需要生命教育的讲员，所以学校的邀约就开始来了。那对我来讲哈，好像以前我只要待在我自己的学校，现在真的是全台走透透哈。那我很感谢的是现在有高铁，好方便，有捷运哈。其实我想到的都是觉得感恩，而且有这么多的讲员，学校为什么接到公文会想到我啊？因为教育部的那个他们给的公文里面会有一个生命斗士巡回校园演讲的这个推荐名单，所以我是在那个推荐名单里面。我刚开始知道说啊，我叫生命斗士啊，真不好意思，我怎么会变生命斗士了哈？但是我后来想想，是啊，其实每一个人应该都是生命斗士，因为你面对人生的一些困难，你不斗可以吗？你只会被打败。但是呢，作为上帝的儿女，他的好处是什么？就是眼前可能你有一些困难仍然在，但是好像上帝就带着你关关难过关关过。有的东西说真的我自己都有点惊讶，说诶怎么就这样过了哈？像有时候你知道演讲这种事很有趣，就是有分大月小月，我曾经有过一个月28场演讲，哇，那个真的是热闹滚滚哈。那我怎么办呢哈？但是呢，好像上帝就是给格外的恩典。而且我为什么说我好珍惜这样的机会跟舞台，因为让我可以跟不同阶层，不只是学生，有时候我会到荣民之家跟荣民老伯伯他们分享，有时候是在跟公司行号啊，或者有一些新进人员一些精英分子做分享，或者到军中或者到监狱等等。那我就看到其实人性是有共同的需求，就是都需要有上帝，都需要在生命里面看到盼望。那不是我能给他们什么盼望，而是他们会觉得说诶，像你这样你都可以活得很好。甚至我记得有一次在某一个国中的家长的那个亲子演讲结束，有一个爸爸他就含着眼泪来告诉我说，他本来是要去自杀的，他简单的说了一点他的过程。那后来我也找了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去陪伴他，那真的就是救了一个家庭。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上帝给的机会。甚至我上个礼拜在这个中辍生里面去分享完，我就请他们说哎，可不可以说说你们的心得。其中也有一个孩子告诉我说，我想我以后不会再去自杀了。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看似强壮的一个家庭支柱的男人，或者看似一个很悖逆的中辍生，事实上他里面是有很多他觉得跨不过去的一些关卡。但是我觉得好像上帝就带领我用我的生命的故事去跟他们分享。那这一些或许是我过去在学校里面不一定能够接触到的层面，所以我会觉得每一次想到说我又可以出去分享了，我就觉得耶，精神就来了。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的时候，好像那个肉体的疲倦就不见了。好，那我也要说或许是上帝特别恩待我，我就觉得每一次我在分享的时候真的就是精力充沛，然后坐上车我可以在很短时间就睡着了，就是好像立刻就充电了。
真的非常奇妙，而且就像美意所说的，每个人不管看起来刚强还是软弱，事实上都需要一份盼望。那么在你接触到跟你一些类似的对象的时候，你觉得有基督信仰的人跟没有基督信仰的人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觉得哈，我看到有蛮多的残障朋友，有一些真的自卑，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当然也有一些残障朋友是很努力，在菜市场在卖抹布，或者在捷运的前面在卖口香糖等等。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不是我有这样子的爸爸，如果不是我从小在教会里面好像上帝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带领我，我觉得或许今天我是在这里。不是说他们卖抹布卖口香糖有什么不好， 就是他们这么的努力，他只能够换取很微薄的金钱，花很长的工时在赚取他生活所需，他们的辛苦是一切要靠自己。那我觉得我不只是靠自己而已，我还有一个神可以依靠。在我很沮丧的时候，我觉得诶，上帝他的爱很真实的与我同在，然后还有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大家庭，那种感觉就觉得说你不是孤单的，好像在大家庭里面互相扶持。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信仰不只是人们想要看到的一个神迹，其实它就是很真实在你每一天点点滴滴里面，我觉得它已经深入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包括心中的力量，那是更重要的。那还有呢，就是过去我认为最羞愧的外表，现在上帝让它成为我的桂冠。说真的啊，有时候面对不同的人的需要去准备演讲的内容，有时候我就跟上帝说我不知道讲什么，但是呢常常在演讲完就会有听众来告诉我说，哎呦，你刚才把我的情况完全都说出来了，你完全针对我的需要。我想天哪，谁知道谁的需要，对不对？那也有的同样一场演讲，有人就跟我说我从头笑到尾，还有人说我从头哭到尾，还有人说他又笑又哭。这不就同一个演讲吗？为什么有人哭有人笑？我想那就是上帝在他的心中动工，去安慰他，或者去鼓励他，去医治他，让他哭让他笑。那这一些我觉得好像我只要做我的部分，但是上帝去做的其他那个部分是更大的。所以我就在想，我认为最羞愧的外表，上帝竟然去使用他在别人面前来见证上帝，那我就觉得哎呀，我懂了什么叫做荣耀神可以造就人，好，其实也是造就我自己。那我过去认为好像是不是上帝造我的时候有点失误，其实那根本不是失误，是上帝的计划。然后我以为的意外，哎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上帝早就已经精心设计了。现在回头看，原来真的就是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或者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何等的美意。
嗯，所以有基督信仰的人呢，在生命中确实多了一份力量，也有盼望，然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来自一位伟大的设计师。
是，
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谢谢美意来到云彩飞扬，谢谢您。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何美意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光景。何美意她的声音洪亮，性情开朗，让我们真是感受到他的生命力。但是他只有126公分的身高，身形驼背，这样子的外表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他有十足的理由可以躲在阴暗的角落里面顾影自怜，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这样做。这其中从支撑他正向积极的因素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上帝美善的心意以及丰富的预备，包括上帝从小赐给他一个超级正向教养态度的父亲，总是鼓励支持他的教会弟兄姐妹，也包括赐给他无师自通的音乐天分，还有赐给他生命态度极为成熟的先生，以及一对健康正常的女儿，还包括现在的生命分享邀约等等。试问我们有多少人能拥有这样的丰盛生命呢？虽然如同美意所分享的， 我们很难对任何人的生命做各种各样的建议，因为上帝对每个人的计划跟训练都不同。然而，有一些来自上帝对人的美善心意是共通的，是我们应该可以去体会的。比如，当我们怀疑自己的价值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想起上帝看待我们的眼光。何美义他引述了圣经以赛亚书62:3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另外一方面，外表的美好与心灵的高度，我们应当向往哪一样呢？如果我们跟美义一样能够体会心灵的高度更让人向往的话，我们就要跟上帝求取智慧。求的方式就是敬畏耶和华，以上帝的话语作为人生的指引。因为圣经箴言9:10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当有了从上帝而来的智慧，不论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有多么的渺小卑微，都能够因为上帝能力的彰显，使我们活出生命的光彩。盼望何美义的生命故事大大激励你我的心。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何美义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予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鹃鱼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